神的爱火和烈火。弟兄姐妹，我必须要先讲这今天讲的题目跟上个礼拜由约柜当中出来的三把火，可能是今年我所讲的道里面最深的、最干粮的。我想我祷告上帝，我尽量用一个很简单的观念来跟大家讲这一篇的信息。这一篇的信息我真的很感谢主，从上个礼拜讲约柜的三把火之后，7月31号高雄就有一个大爆炸，大火3平方公里在高雄的街道上面突然爆炸啊！我想你们有看新闻的啊，有看网络的，你就看到很可怕，死了27个人，可能还更多啊，还有受伤了将近300个人。那这个突然之间大爆炸哈，啊，我们当然也很担心啊，特别我们的 Apple 他们就在高雄嘛哈，那 Apple 他们都没事，感谢主哈。但是弟兄姐妹，今天呢，我要讲爱火跟烈火。我在想说，神你选的时间实在是太奇妙了，就在这约柜的三把火跟神的爱火的当中呢，你让高雄一个大爆炸。所以我在想，也许这个就是火的一个信息，配上这个事件，高雄的这个气爆的事件，我则觉得呢，这个在灵里面呢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爆炸死伤的人，你可以明显的看到，不管说是什么样子的原因，有人死了。当有人死的时候呢，那是一个审判的信息。当一个审判的信息来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你跟我，你就要开始思想一件事情：上帝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当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样子的警告？上帝他要送什么样子的信息，你跟我收到了没有？那这就是最近上一次讲三把火的时候呢，刚好是三次的空难事件呢，也是三把火，因为掉下来的都有火。所以呢，我也是感谢上帝啊，我们讲的道跟世界上的大事好像都有或多或少都有一点的关联。那么这篇道就是上个礼拜我跟大家提了，我说这个礼拜会讲神的爱火跟烈火，所以我再一次说，真的跟神的心意是息息相关的。弟兄姐妹，我们先来读两段的圣经。第一段的圣经在以赛亚书33章，打在你的周报上，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远方的人当听我所行的，你们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锡安中的众罪人都惧怕，不敬虔的人被战惊抓住。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永活的同住呢？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正恶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服侍的，他必居高处，他的宝藏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绝短。第二段圣经在约翰一书，好，一起来读。来，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两段的圣经当中的 key word 就是住。那么在神的爱火跟烈火的这个信息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结点，就是在以赛亚书33章这一段圣经的地方呢，以赛亚先知他就预言，他预言什么？他说，当亚述帝国他要来攻打犹大的时候，因为亚述就把以色列已经灭掉了，以色列国已经灭掉了，剩下犹大国。这个犹大国他在灭他的时候呢，犹大王就很紧张啊，他就我们台湾话叫做皮皮臭啊，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把以色列人 全部灭亡了。在这个灭亡的过程当中呢，是非常残酷的。在这个残酷的过程里面呢，他说，他预告，他先讲，他说你要看我怎么样来拯救犹大国。然后他说，你们远方的人要听我所行的咯，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大人呢。所以当西安中的人，就是在耶路撒冷的人，他看到神怎么拯救，怎么样把来攻打他的那些人，怎么样来拯救这个犹大国的时候呢，他们讲的话，因为他们的罪人就很害怕，说哇，我们中间谁能够与吞灭的火同住的，我们中间谁能够与永火同住呢？也就是说，这些在西安中的罪人，他们看见一个不敬虔的国来攻打犹大的时候，神就给他们好像一把火就把他们烧灭，所以他这些罪人他就很战惊啊，他就很害怕啊。原来我们所相信的，原来我们所侍奉的神，他是一个吞灭的火，那个吞灭的火就 devouring， 就是火这样一过来就整个把你给烧掉了。他说谁能够与这个永远的火 everlasting fire， 这个 fire 你能够跟他同住呢？所以这个同住呢，你就会很害怕，原来神是一个永远的火 everlasting fire devouring fire。 哇，然后呢，我们第二段的圣经我们就讲到，就是说在你要跟神住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突然发现到在旧约圣经当中，你所看到的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那个神的火是吞灭的，是永远的，是那种好可怕，接近他就要被他烧掉。但是呢，他在约翰一书的时候，你看到说神的爱，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就住在神里面，也要住在神里面。那好了，两个都是住啊，一个是跟那个吞灭的火永火住在一起，新约的时候是跟爱的火住在一起。哎，你会不会觉得上帝啊，你在这两段圣经当中你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姐妹，所以这就是这两段圣经当中所要带给我们的一个挑战。你要认识上帝的公义，你也要认识上帝的慈爱，同样都是居住。你居住在好像在旧约中耶和华神的同在当中呢，还是你要居住在耶稣基督的爱火当中？你可以讲说这是旧约带给人的一个信息，你也可以说这是新约带给人的信息，但我们不能说新约的信息就把旧约的完全掩盖掉，没有。因为在新约的时候同样也说我们所侍奉的上帝他是个烈火，他是一个 consuming fire。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必须明白神的爱火跟烈火，它带有神的慈爱，它带有神的公义。所以我们看神的吞灭的火与永火，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我们能够如何逃避神公义的火呢？弟兄姐妹，我们在当时代的语言，以赛亚书他说，只有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政务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的事情，这样子的义人可以跟吞灭的火同住，可以跟永火同住。所以意思就是说，神是公义的，他只寻找公义的人。他说这个是给近处的人，也是给远方的人。弟兄姐妹，这也是给我们现代的人，这个信息是给我们今天的 Christian。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哦，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很多神学思想上面的影响了，对神的公义，对神的审判，我们已经不太谈那些东西，我们只强调上帝的爱，他差他的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常常会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是强调到爱他，相信他，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它其实的含义就是说上帝是公义的， 如果我们不去看到神的公义的时候，我们对于神的认识就很偏差。我们只认为上帝是爱的，上帝爱到一个地步就不忍心会把人放到地狱里面去的。那我说这样子的认识只有一半，而且是蛮可怜的一半。这样的认识不是对神的一个全面性的认识，你把上帝看成一个老好人，也可以说你藐视了上帝他公义的特性。因为在这个地方他说他是一个吞灭的火，他是一个永远的火。那你可能会说，牧师你这样讲我很害怕。我说我宁愿你现在害怕，要造成你我对神的敬畏。我觉得现在的基督教已经沦落到一个廉价福音的时代，就是 cheap gospel cheap salvation。我觉得在我们读神学的时候呢，我们就师生有一些的辩论。我觉得在现在的大多数的教会当中，还是在讲神的爱。哦，神，你相信上帝，上帝爱你，一个给你 prosperity， 给你有繁荣，给你有兴盛，这些当然都不错的。但是不要忘记了，上帝却也是很公义的。我们也不太强调去太公义哈，太公义的话就变成律法主义。所以我们呢就在这个拉扯当中呢，我们要取得一个平衡。所以你必须要了解到神的爱火跟烈火是同一把火。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当我们在享受神的爱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了上帝他也是公义的。你不要说我们今天只要强调爱，前面的那些公义通通可以 override， 就全部可以不要去管它。我说你这样子的认识呢太肤浅。神可以很残酷的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其实他的信息就是说，你要不完全接受耶稣基督，你要不完全顺服耶稣基督，我照样在勇士当中也可以这样残酷的对待。如果我们强调神的爱的话，没有看到神的公义的话，你我今天的信仰真的是半吊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爱火跟神的公义的火，这个吞灭的火，这个永远的火，是同样的火。这样同样的火现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燃烧的时候，就是所谓爱火的炼净的火的意思，就是要把我们身上的一些的杂质，因为神他所呼召的是要用心灵跟诚实敬拜他的人，他在寻找这样的人，他给你圣灵，他让你圣灵里面，你已经里面有一把火了，这个火就是耶稣基督他要来给你的。我们在谈我们这个吞灭的火跟永火，不是指地狱的火。只要你是公义的好人，是圣洁是洁净的人，就能够住在这个吞灭的火当中，也就是行事公义的人，说话正直的人，憎恶罪恶的人，你会在这种公义的火当中，你会得到安慰，你在神的这个火焰当中得到拯救，而且神要将他高举，要保护他，赐给他的粮食跟水源是不会断绝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加州很多的缺水啊，美国东部、中西部、南部都在大水当中，我们加州、Oregon、Washington 这三个州还有 Arizona 是干旱的不得了。特别是我们今年的加州，我们现在是在已经大概是 40 years 40年当中水位最低的，我们的地下水已经到了一个最低的一个状态当中。如果今年秋天冬天不再下雨的话，那么我们明年可能开始就要限水了。你的自来水当中的水，这个水源是越来越贵。所以加州从昨天开始强制限水。所以弟兄姐妹，你在外面的水，如果你在 sprinkler 打开的时候，你小心不要喷到人行道上面，人家一拍照拍起来寄到政府官有关部门的话，你就要开始被罚款了，一天最高可以罚500块，然后每一天继续罚下去，罚到你改进为止。所以弟兄姐妹，政府已经开始在看这件事情了，但是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就是说我们也许要跟上帝说，我们代表我们加州的人跟你悔改，我们加州做了很多违背上帝的事情， 求主赦免我们，因为我们的水越来越少。但是他这边说他要把粮食不断的，而且水不断绝。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是他断绝的话，表示我们有些不公义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过去的一段祷告会的时间就一直在向神求雨啊。我很感谢主啊，有一天早上啊，我们这边下了几滴小雨，我就感谢上帝，感谢的不得了，好感动啊，上帝垂听我的祷告，结果下雨没有两分钟就没了。我说这个点水滴水都没有办法拯救加州的干旱，所以我说我们祷告的火还要再提升啊。这弟兄姐妹，我们也一起来为加州祷告好不好？我们真的要知道，所有这些天气，所有这些空难、地震啊，这些火山爆发，都是上帝在给我们警告。弟兄姐妹，我现在非常担心的是 Yellowstone 的那个 eruption， 那个黄石公园。那黄石公园它就是里面是一个火山， anytime erupt。这个我们要好好的祷告上帝，我们呢祷告上帝，让他能够在他对的时间哦，不要让他在不对的时间哦。所以我们要小心，也要注意到时事是什么 ，eruption， 我们很害怕，还有 earthquake， 我们加州的 earthquake。在南加州比北加州还要紧张，所以弟兄姐妹，在这种危急的时候，就是人心归向神的时候，神的愤怒临到的时候，我们没有人可以承担得住，这就是神公义的火。你不要说神是慈爱的啦，神不会让我们遭受到这些灾难啦，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上帝他有他的作为，他是爱，他也是公义。好，我们再看下面哦，神他是爱的火，他是一个洁净的火。弟兄姐妹，今天的最主要的信息就在这一段的里面。第一点，他说我们现在的新约的信徒呢，我们是领受圣灵的爱火，让我们有能力去遵守他的命令，住在神的里面。好，弟兄姐妹，我最近一直在查考什么叫做住在神的里面，什么叫做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刚才领圣餐的时候，我们说这是耶稣基督的饼，对不对？我们一拨开，我们分给每一个人，然后呢你跟我呢，我们就把它吃进去了。我说这吃进去呢，就把耶稣吃进去了，所以你可以说 Jesus is in me， 耶稣在我的里面。当然这是一个 symbolic meaning， 对不对？你真的好像把耶稣吃进去了。那耶稣进到我里面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你看了，我们读一段圣经哈，在路加福音三章十六节，起来，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那请注意哈，圣灵与火这几个字呢，圣灵与火其实可以翻译成圣灵就是火给你们施洗，那意思就是说圣灵就是火啦。所以当你被领受圣灵的时候，这是耶稣给你的。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圣灵的施洗者，他把你跟我好像就放到圣灵里面去，那这个圣灵就是火的意思。那圣灵的火，所以你身上你里面有圣灵的火在你里面。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约柜三把火的意思，约柜那三把火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圣灵的火已经在你的里面了，所以你祷告的时候里面的火会出来的。特别在你方言祷告的时候，你在方言祷告，那个火就从里面出来，那个里面出来那个是圣灵的火，所以你的手会发烫，有时候身体会发抖，那个是圣灵的火已经在你的里面了，因为圣灵已经被放在你的里面，这是耶稣给你给我的。弟兄姐妹，你得救了，圣灵在你的心灵里面，那么他要怎么样呢？他要给你能力，因为圣灵就是能力。我们再看第二段的圣经跟第三段，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来，遵守神命令的 就住在神里面。我们再读下一段，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再来看这个住在里面跟神住在我们里面还是我们住在神里面这个问题。我前几天呢，我去看了一个余力公老牧师哈，余力公老牧师九十几岁已经过世了，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老牧师，他在1920年代经历山东大复兴，山东人，长得很高很快，他前几年才过世。他在讲一个讲道学的时候呢，他突然提到一段圣经呢，我真的很哈利路亚。他说以前的犹太人哦，如果说我们跟他立约的话，两个人立约，如果你遵守我遵守，就是说你遵守的话就是你在我里面，我遵守的话就我在你里面，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神跟我们人立了什么约呢？施洗约翰在前面讲说，我是为用水给你们施洗，将来有一位能力比我大，他要用圣灵与火，就是火给你们施洗。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神的一个 promise。神说，耶稣说，你们呢，要在耶路撒冷呢多等几日啊，等候父神所应许的。这父神所应许的就是什么？就是他要把圣灵降临在我们人身上，让我们得着能力。所以当他这个约立他 fulfill 的时候呢，他就把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那圣灵真的是进入到我们里面，所以呢就是神住在我们里面，因为他完成了他的约定。那么他现在呢，当耶稣基督说你们爱我的就是住在我里面，所以当你爱神的时候呢，你就住在神的里面。所以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上帝住在你的里面没有问题，因为他已经做完了他的 promise， 他的应许，他已经他的对我们的应许的约定，他已经做到了。所以神住在你的里面没有问题。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住在神里面？爱我的就是遵守我的命令，这耶稣说的。所以我们刚刚读了约翰一书3:24，他说遵守神命令的就是住在神的里面。 Now that's the key here，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钥匙在这边啊。我们可不可以住在神的里面，是看我们可不可以遵守他的命令。那么他的命令呢只有两个，一个就是要相信耶稣基督，第二个就是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刚刚这边读的老半天，就是说当你彼此相爱的时候，爱他的心，或者是其实爱他的心犯错了。你看吕正中他是说，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是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完全了。所以神将他的灵，就是圣灵赐给我们，是我们，这句话比较不太好懂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是因为你有能力可以去遵守神的命令，就住在神里面，那么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他住在我们里面没有问题，因为上帝有能力，他已经 fulfill， 他已经完成了他对我们的应许，所以他住在你里面没有问题。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住在他里面。你有住在他里面，你必须要顺服他的命令，遵守他的命令，才可能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得到的结论是，领受圣灵爱的火，让我们能力有能力去遵守他的命令，住在他的里面。 That's the key。 如果弟兄姐妹没有办法遵守神的命令，彼此相爱，你没有住在神的里面。 因为你没有办法住在神的里面。约翰一书第三章有一句话，他说只有住在神里面的人才不会继续犯罪。如果说今天要跟大家讲说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最大的悲哀，就是为什么信了耶稣以后我还会犯罪，为什么你我还会再犯罪，最大的悲哀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你没有住在神的里面，你没有真正的 exercise， 真正的把爱送出去，真正的去遵守神的命令，这就是最大的悲哀。我们不是在讲说我们知道这个真理我们就完全的明白，当你理解的时候跟你能够实际上做出来还有一段很大的差距。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再三的在寻求上帝，再三的祈祷上帝给我这个能力，让我能够胜过罪恶。所以为什么神就先做了，他把爱的火放在你里面，他把圣灵放在你里面，就是让你有能力去遵守他的命令，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从你家里面开始。你爱你的先生吗？你爱你的太太吗？弟兄姐妹，我前几天参加一个特会，那个牧师他讲了一句话，我非常阿闷。我想我们今天我开始要在我们的每一个家庭当中，我要有一些的要求。我很少跟大家要求，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可能没有尽到我的责任。我的要求将会这个样子，每一天家长要为他所有的家里面的人，你要为他们祝福，因为你是个男人， You're a man of God， 你是个 man of God， 带有权柄的，你的权柄，家里面如果是有争吵，家里面要是有一些不对的事情，男人要负责任。因为这世界上男人从亚当开始就没有负责任。我们曾经在伊甸园当中，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当亚当跟夏娃受到蛇的诱惑的时候，夏娃受到蛇的诱惑的时候，请问亚当在哪里？我们就说这是 Silent Adam， 沉默的亚当，因为亚当就站在他的旁边。当蛇跟女人引诱的时候，男人没有讲话，因为上帝给亚当只有一个命令，修理跟什么看守伊甸园，对不对？他没有看守，看守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让其他的人来偷窃，那他让那个蛇来偷窃。所以他让这个蛇来偷窃的时候，他的 authority，他的权柄就没有了。所以以至于在我们许多的家庭当中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这个麻烦就是男人没有负起他有这个权柄的责任。那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现在我要开始要求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弟兄每天起来就要为家庭祝福，为太太祝福。不管你昨天晚上吵架也好，闹意见也好，我们男人就起来说，上帝，我以一个家长的身份，我祝福我的配偶，祝福我的小孩子，不管昨天发生什么事情，我要扛起我这个责任，我要祝福我的太太，我要祝福我的小孩子，愿他们今天满满的得到上帝的祝福，主啊，你的恩宠要在他们的身上。不管昨天发生什么事情，你要做好你的责任。我们姐妹的责任就是好好的顺服嘛，就是好好的帮助你的先生，也要自己宣告，我的先生是我的良人，不管他好不好看，不管说我昨天是不是跟他吵架，你也要这样子来祝福你的先生，也要祝福你的孩子。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 学习彼此相爱。其实当神的话在这边讲说彼此相爱的时候，你一看你就知道了，这个最先实行的就在你自己的家庭里面。如果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没有办法彼此相爱的话，你跟外面的人彼此相爱，这个相爱有限，这个相爱的程度没有到你自己家里面的那样子的真实。爱火要在你我当中燃烧。住在神里面的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所以我们要透过圣灵的洗洁净我们，让这个神的爱的火把我们一些不顺服、不饶恕、不愿意、不敢、害怕，通通都要烧掉。因为那圣灵的能力要在你里面呢，把你那个爱火燃烧起来。这个燃烧如果没有神的爱火的话，我们是不可能住在神公义的火中的。因为公义的火中呢，他就把你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就把你烧掉了。它是一个 consuming fire， 它是一个 devouring， 它是一个吞灭的火，它是一个永远的火。他只喜欢跟有公义的人同在。所以弟兄姐妹，负起你的责任，负起你应该祝福的，你应该顺服的，这个是你的责任。这个就在神的火中，是爱的火，也是烈火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被神一直爱吗？你必须是一个持续爱神爱人的人。一个圣洁的主，他的同伴也是圣洁的；一个公义的主，他的同伴也是公义的；一个慈爱的主，他的同伴也是慈爱的。你我要跟神亲近。你可能在祷告当中，上帝，你为什么不告诉，直接告诉我啊？为什么我现在碰到了困难，你没有跟我讲说要怎么办呢？你要跟神亲近。上帝的个性，他是圣洁、公义、慈爱，我们是不是也是圣洁、公义、慈爱的？不要跟神 complain， 说上帝，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不启示我，讲明白一些？很可能他还在制作你，他还在用圣灵的火把你身上一些污秽渣滓在烧掉，还在过程当中他没有办法直接跟你讲话，因为他一显现的时候，你可能吓得都不知道到哪边去了，你可能怕得要命。这就是我们的神，你必须要明白他的爱跟公义的两面性。因为他要跟你同住，他喜欢跟你同住，他喜欢跟你讲话，他喜欢跟你拥抱，他喜欢你，他爱你。但是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所以当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要赶快认罪悔改啊。像我们刚刚我们领了饼领了杯啊，我为什么一直强调，就是说你跟我一定要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啊。为什么？因为他是圣洁的嘛。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或是不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这个东西这个饼杯吃下去反而变成一个审判。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主要的信息啊。他说如果你没有认罪悔改，你吃了啊会生病啊，甚至死翘翘。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慈爱的，你不要忘记这有两面性，因为他都要跟我们同住的。所以上帝的火对不义的犯罪的他就是会审判，但是对常常爱他的人呢，你会感觉到上帝的爱多么的奇妙，而且爱就跟我们真的连在一起。神的愤怒的审判其实是神的一个记恨。我们如果读好雅各书的话，在第八章第六节里面讲，他说爱情好像死的坚强一样，他那个记恨的火啊，是耶和华的烈恨烈焰。那么他的这个火焰呢，是爱情的火，这个爱情的火好像耶和华的烈焰一般，因为上帝很嫉妒。 God is a jealous God， 他嫉妒你跟别人相爱，不跟他相爱。这就是雅各书里面要讲的，上帝很嫉妒你。他说 上帝的嫉妒就是说，你是我所爱，你来跟我相爱吧，但是你为什么要去跟那些偶像相爱呢？所以上帝就很记恨，记恨到一个地步呢，他那个记恨的火就好像地狱烧着的火一样，他要把你怎么样，他要把你烧掉，他的这个恨是爱的另外一面，因为他爱你爱的要命，看到你去爱别人，所以圣经用一些很不好听的字眼，他说你这个淫妇啊，你认识我了却还去跟人家投怀送抱，所以他就骂以色列人说你是淫妇。神是很记恨型的，那你说我不要这个记恨神可不可以？ I'm sorry, you can't。 你当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你也接受到神的个性，神的个性不是你能够左右的，我们的上帝就喜欢嫉妒，他希望你全心全意的跟从他，他希望你全心全意的是属于他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上帝这个特性，不管你喜不喜欢，我很喜欢，因为这个神非常的公义，他不会喜欢坏人的。当你认识到神这样子的特性的时候，你才知道神为什么这么样恨恶邪恶，因为恨恶邪恶是公义性，他的公义性也非常让我心里面很安闷，上帝会惩罚那些恶人，所以我们会得到安慰，所以我们才会继续说我们要做好事，我们要做公义的事情。如果上帝没有这样子恨恶罪恶的话，那我们所有的公义都是自己的想象。但我感谢上帝，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他也是一个慈爱的神，他爱你，但他恨恶罪恶，所以弟兄姐妹，他会用火来炼净我们。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在一个磨难试验当中的时候，其实是神对我们永生有一个预先的警告。弟兄姐妹，就像高雄的大气爆，嘣，就像三个空难，嘣，那这个火很可怕啊。你会讲说，上帝，你为什么让这些无辜的人死掉呢？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只知道我们还活着的人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Yellowstone 火山会爆发，你不知道加州大地震什么时候来，他要我们预备，你预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for God? 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的。弟兄姐妹，他在困难当中给你我一个盼望，你愿不愿意跟他有一个好的关系呢？我们活着的时候一定要思想，我们是不是爱神，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否则将来我们能够忍受得到神的审判吗？因为我们知道神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快的一些的应用。第一，我必须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才能够住在上帝的爱中啊？我们求主将爱浇灌下来，就像罗马书五章五节一样哈，他说神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所以这个圣灵也把神的爱带下来，让我成为一个持续爱神爱人的人，所以我才能够住在神的爱里面。那么我们就要反问一句话：你的说话，你的行事是跟爱神跟爱人有关系吗？我们是不是在做事的时候，行事为人，在思想，在计划当中，我们是可以拿得出来跟神祷告吗？我们是不是有爱神跟爱人的关系吗？第二点，爱神又会彼此相爱的人，必须是一个很公义的人。爱里面有公义的原则，这是我要想要讲的。这个人会圣洁，而且恨恶罪恶，而且不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弟兄姐妹，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能够这样子行的已经越来越少。 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就要开始思想这些话的，这些话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我们是恨恶罪恶的人，恨恶罪恶的人，公义的人往往会吃亏的。你愿意吃亏吗？弟兄姐妹，饶恕人会不会吃亏呢？会吃亏的。特别夫妻吵架的时候，你要饶恕你的配偶，你一定吃亏的。但你愿不愿意吃亏？你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你的心意就是我们要彼此饶恕，但是饶恕人的要吃亏的，你愿意吗？你愿意遵守神的话？神的爱在你的里面燃烧，还是你要等到公义的火来帮你燃烧呢？特别我们的神对于不饶恕是特别的看重，因为他说，你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接受了耶稣基督的饶恕，却不肯饶恕人，那么你这个不饶恕的心就会被神重新下在监牢里面。这是马太福音十八章的信息。他特别啊，这个神很特别，因为他很公义啊。他说你受到了神的赦免，却不愿意去饶恕别人，那么你这个赦免，你这个被赦免，他就把你拿回去了。这是马太福音十八章耶稣亲口讲的一个故事，这个一千万羊银子的故事。所以不要落在上帝公义的审判当中。今天基督教很奇怪的一些神学思想，说上帝不会把基督徒丢到火湖里面去。我说这个认识要非常的小心，这种话我都不敢讲。将来的事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神只喜欢圣洁公义的人，所以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这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新约的信徒有享受神的爱开始，爱神跟爱人住在上帝的里面，以神的火、爱的火来洁净生活的行为，我们来侍奉他。这就是我们新约的一个 approach。 新约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先享受神的爱，再把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推挤出去，赦免我们的身边的人，真实的赦免他，负担起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给予我们的权柄。我说男人要祝福，女人要顺服，男人要爱，爱要付代价的。爱很简单吗？爱是一个定义， agape， 我们翻译成爱加倍，我们教会的名字就是爱加倍，一个仁爱喜乐和平的教会。那个仁爱就是两个人啊，人啊，就是留意人的这个人啊，是两个人啊。除了彼此相爱以外呢，你还要爱加倍，你还要比人家爱他多一倍，因为两个人。你愿意爱，就一定会付代价，就像上帝为了爱世人，他付了他儿子的代价。耶稣基督就这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我一直在想，这个恐怕是人世间最伟大的爱，也的确上帝是这样说的，在圣经里面，人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上帝就差派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最后第四，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划线了，来。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个烈火呢，其实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火，毁灭的火，这是一个 consuming fire。 所以我们的神呢，我们要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他。那这个火呢，也是爱的火，这个爱的火烧在我们里面，但是它的公义的特性，它就是一个烈火。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呢，也能够像摩西看到的那个荆棘的火烧的时候，火在烧， 荆棘没有被烧毁。神的火在你的身上，就是现在这个现象。上帝的火在你身上燃烧，你却不会被consume掉。但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不公义的时候，当我们不圣洁的时候，当我们不洁净的时候，神可以帮我们吞灭掉。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说我是基督徒啊，我 safe。 No， 你要常常在神的面前，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我们得了不震动的国，感恩是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 We have to serve God， 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烈火。这就是神是爱的火，又是烈火。神是圣洁慈爱，他又是公义。所以这个两面性，我们非但要清楚的明白，而且要带着敬畏的心来侍奉他。最后，神对你而言是吞灭的火呢，还是爱的火？你要在爱的火里面享受他，那么你就遵守他的命令，彼此相爱，住在爱的里面。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将来有一天神对你就是一个吞灭的火，烧掉你，不像那个荆棘被焚烧的时候，荆棘没有烧毁，火还在那边很旺盛。弟兄姐妹，我们新约的信徒都应该是像这样，我们呢可以被神的火焚烧，他的焚烧是炼净你的，将你一些污秽渣渣、不顺服、不饶恕通通烧掉。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说，上帝啊，你的爱的火在我里面，让我把这一些不洁净的东西，不论是思想也好，行为也好，不饶恕啊、悖逆啦、不顺服啦、恶毒的心啦、毁谤的话，从我的生命当中全部烧掉。这是上帝的火、圣灵的火在你身上的作为。所以我们就可以跟这个吞灭的火、永火能够同住。这就是今天的信息。当我们说神的爱火，不要忘了，这个火也是个公义吞灭的火。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我为我们今天的信息献上感谢。神啊，你的爱火跟烈火其实是同一把火，带着慈爱，也带着公义。主，我们相信你这把火烧在我们身上，是要叫我们圣洁，叫我们得洁净。主，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光景，你帮助我们在家里面彼此相爱，有这样相爱的心去遵守你的命令，我们才可能住在你里面。主啊，让我们住在你的里面，享受你给我们的爱。主啊，我们也害怕将来被你吞灭，如果我们不公义的话，一直主你帮助我们保守我们自己，活在你的爱中，让你的爱成为一个激励我们的力量，去除掉我们心目当中一切的不虔诚、不敬虔，去除掉我们生命中的渣渣，去除掉这一些的污秽，不管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不按照耶稣基督样式的，主啊，你都光照我们，让我们的心灵里面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愿意饶恕，不管人家对做了什么样对不起我们的事情。主啊，你要祝福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我们愿意是因为这是你的心意。就像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但我也相信这是耶稣基督的祷告，将来有一天他们都有机会来悔改的。唯愿到那个时候，我们所做的牺牲都是值得的。但是因为我们是顺服神你的心意，愿意彼此相爱，我们虽然饶恕别人，别人不饶恕我们的时候，我们却仍然还住在你的里面。主啊，你恩待我们这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问题， 所遭遇到的，主你都一一的来鉴察，赐给我们能力，让神的爱火在我们身上燃烧，让我们将来可以跟公义的火一同永远的居住。谢谢主耶稣，这样同心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